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8月12号到8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巴黎人权广场，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盛夏的巴黎，烈日炎炎。2020年8月9日下午，巴黎人权广场沸沸扬扬，不同的团体的呼声，高音喇叭此起彼伏。虽然巴黎气温达到39度，然而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场地却让人感受到一片清爽。和往日的星期日一样，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进行练功、讲真相和征集签名反迫害活动。他们平静地练功打坐，祥和的练功音乐吸引着过往的游人。经历了中共病毒在全球的肆虐，人们逐渐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很多人是第一次遇见法轮功，得知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甚至强行摘取人体器官，人们非常震惊，毫不犹豫地在征签表上签字，希望立即制止中共恶行。有的人对法轮功学员竖起大拇指，有的人鼓励法轮功学员坚持下去。两个年轻的大学生加入了练功的行列，和法轮功学员一起练完5套功法。
德国医生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犯罪，这都是犯罪手段。当齐乐医生看到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主动到信息台前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当说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时，他说无法无天，就是典型的共产党、共产主义罪犯。2020年8月8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的奥迪安广场举办了信息日，旨在让德国民众了解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提醒德国民众不要忘记中共对中国民众的迫害以及对世界的危害。
瑞典民众表示，中共是全世界的毒瘤，必须清除。2020年8月11号星期二的中午，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谎言，呼吁瑞典政府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和国际社会携手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及全世界人民的迫害。当天经过钱币广场的路人络绎不绝，人们经过学员活动场地前，接过法轮功学员地上的真相传单，大多都停住脚步驻足观看。有很多人围着学员听真相，打听详情，明白了真相的人们都很震惊。人们对法轮功学员21年来坚持不懈和平理性反迫害的付出和努力深表敬佩，一再地表示我们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学员们递上制止迫害的真签簿的时候，大家都很愿意签名，同时希望自己的签名能够为正义增添一份力量，制止中共继续作恶。
美国务院发言人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重申国务院立场，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就中国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本周在回复大卷记者的邮件中说，自199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试图消灭源于中国的精神信仰法轮功、和平的法轮功学员以及为信仰权利而抗争的人权捍卫者们。我们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卑劣虐待，释放因信仰而被监禁者，说明那些失踪的法轮功学员的下落。大量证据显示，中共政府至今仍继续镇压和虐待这个团体。据报道，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被拘禁。 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的以上评论是重申国务卿蓬佩奥要求中共必须停止迫害法轮功的立场。
蒙特利尔学员举办天灭中共结束迫害集会。2020年8月15号，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集体练功以及举行天灭中共结束迫害集会等活动，向中西方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呼吁人们拒绝中共，远离中共。集会从下午2点开始，在中山公园广场举行，法轮功学员以法语、英语、中文和粤语发言，揭露中共对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现场摆放的真相展板揭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以及中共隐瞒疫情造成全球瘟疫大流行。
旧金山东湾真相撤退游行，民众竖大拇指支持。8月16日，美国旧金山东湾奥克兰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真相撤退，环绕奥克兰、艾默里维尔和伯克利的购物中心和唐人街，向民众传真相。上午10点，法轮功学员来到艾默里维尔市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安装标语牌，远离中共，远离瘟疫，天灭中共，与神同行，瘟疫面前保命良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等。
追查国际最新公告发出，追查中共常委赵乐际。2020年8月11号，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团体国际组织发布最新的公告，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赵乐际迫害法轮功进行追查。公告说，赵乐际从地方到中共高层任职期间，积极推动和参与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犯罪政策和犯罪行为。他是现任中共高层的重要成员，双手沾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鲜血。追查国际将全面追查赵乐际推动并且参与迫害法轮功群体的罪行。
风雨不误救人忙，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修炼20年了。在这20年的修炼中，在师父的呵护下，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听师父的话，证实着法，救度着众生，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众生得救的希望。在这过程中修好自己，兑现誓约，好跟师父回家。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人类的希望，而且是唯一的希望，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责任重大，唯有修炼好自己，才能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事。至巴黎欧洲法会的贺词，这些年当中的确救了不少有缘人，这个过程中锤炼了自己，修去了很多常人的执着心，身心得到净化，真可谓一举三得。下面讲几个救人中的小故事。有一天，我出去讲真相，遇到一个女士，我上前接上话茬，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她爽快地同意了退队。正在这时，听见有人招呼，我定睛一看，是个老太太。我走到她跟前，她说，我招呼你，你怎么不吱声啊？我说，没听见，你有事吗？她说，我就想跟你搭个伴，上集市看看。我心想，这么大岁数了，走路又慢，这得耽误我多少时间，我还忙着救人呢。我说，大姐，你慢慢往前走着，我跟那个人说几句话，一会儿我就撵上你。他说，我就在这儿等你。我想，没有偶然的事，是有缘人来了，他可能是等我给他讲真相呢。于是我跟那个人说了几句话，那人也退出协党组织。赶回来，我手牵着这个老太太往集市上走去， 边走边给他讲真相。我问他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听说过，不是不让练了吗？我说那是江泽民妒忌，扬言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你看都快20年了，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哪个国家都不反对，唯有中共打压，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蒙蔽了多少世人呢？目的是让世人仇视大法。你想反对天法不遭恶报吗？现在中国那些当官的都暗中退党了，现在大纪元网站都有3亿多人退党退团退队了。那你知不知道三退保平安？他摇摇头，没听过。我跟他说退党退团退队就是三退，灾难来时保命保平安，如果不脱离他那个组织，将来的大灾难是躲不过去的，因为这个党是反宇宙反天法的，你是他的一份子，能逃得了吗？他很用心地听，他说我是退休教师，年轻时入过党。我说帮你退了吧。他说上哪儿退去？我说只要你同意就算了，我可以帮你。他挺高兴的，还说谢谢我。我说这是我们师父叫我们快救人呢。他说你们师父是大救星啊，我们有说有笑的来到集市上帮他买了蔬菜，牵着他的手说大姐你早点回去吧，我去那边办事儿。他说有一次出来找不着家了，打听一个年轻人帮我找，还记错小区的名字了。后来那个年轻人给警察打电话，那个警察用警车把我送回家。我一听没有偶然的事，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明显的就是考验我有没有慈悲心。那好吧，今天我就把你送回家。我给他提着菜，牵着他的手，把他送到他们小区门口。他高兴地说谢谢谢谢。我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感激地说妹子我记住了。1个多小时过去了，磨去我很多人心，怕麻烦的心，急操的心，有没有善心，怕耽误我时间等私心。转过头来从小区门口来到公园，看见一对老夫妻坐在长条椅子上歇着呢，我上前跟他们搭上话茬，讲了真相。他们夫妻俩都很认同，同意三退保平安，还让我注意安全。我谢过他们，继续往前走，又碰到几个有缘人，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把有缘人安排给我，我非常顺利地退了10多个人。师父说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完成好救人的使命，祝你们的法会圆满，指法国法会。还有一次遇到一位30多岁的女人，看得出她心事重重，我上前问她有什么事吗？她说我有2个孩子，对象要与我离婚，他可能有外遇了，一分钱也不给我。我对象是某某医院的医生，我要去找他要钱。我说你怎么去？他没说。我说现在这个社会太乱了，人没有了道德底线，不顾家庭不顾孩子，真是罪孽呀。我接着给他讲了真相，让他退团退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他同意了，我又给他打车，让他坐车去。他跪那儿给我磕了个头，千恩万谢地说大姨您太善良了。他含着眼泪上了车，我望着远去的车，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愿他家庭和睦，有个美好的未来。还有一天下雨了，我想那也不能在家待着，出去讲一个是一个吧。路上遇到一个女孩拿着雨伞往我这边走来，还没等我说话，那女孩说大姨下雨天的你怎么还出来呀？我开玩笑地说不出来能碰见你吗？她笑了，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74了。她特别惊讶。 我说我年轻时身体不好，哪儿都是病，经常住院。自从98年我练了法轮功，20年了，一片药也没吃过，什么毛病都没有。电视上说自焚的是法轮功，你信吗？那都是编造的谎言，千万别相信啊。我们都是按真善人做好人的，按法轮大法的要求，做什么事都替别人着想，重德修心性，不做坏事做好事。师父让我们救人，告诉人迫害佛法是有罪的，天要灭迫害佛法的人。江泽民利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甚至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是要遭报遭天谴的。所以大法弟子才冒着生命危险讲真相，告诉人们加入党团队时，对着血旗发誓，把一生都献给他，这可是发毒誓啊。三退保平安，就是抹去了这个发过毒誓的印记，灾难来时就有高级生命保护你，躲过大难。还讲了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各个国家都给褒奖，法轮功给人类带来的美好等等。我讲了很多，那个女孩用真名退了团队，我又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个女孩恋恋不舍地走了。这些年我就是这样风雨不误地讲，只要走出家门就不停地走啊走。师父说做好三件事，什么都在其中了。师父还说大法弟子是未来的希望，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众生的历史责任，为了完成好这重大使命，大法弟子一定要学好法，只有修好自己的同时才能做好完成好这一切。大法是宇宙的法，所以大法弟子是神圣的称号。至日本法会，在学法发正念上要同时跟上，不能懈怠。我每天保证学两讲转法轮，特殊情况还要多，各地讲法穿插着看。明慧周刊每期不落，发正念4个整点不落，当地的正念随时跟上。因为我家条件好，老伴也修炼，不管怎样忙都不能影响学法发正念，救人就是我的责任。有时跟老伴也过心性关，想想法师父是怎么说的，各自向内找，很快就过去了。思想中有法就能做好，相反的就什么都做不好。所以师父才叫我们多学法，这是做好三件事的一切保障。谢谢师父慈悲救度弟子何时。
讲真相救人是史前大愿，作者湖南大法弟子。师父在参加欧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这篇经文中说，大法弟子的修炼不只是为了个人的圆满，是为了助师救度众生，是深有使命的，这是你们能成为大法弟子的原因。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的修炼就等于零。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是身负重大使命的。师父告诫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为了讲好真相，多救人。我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分为精选资料，精炼讲真相的语言，选择好对象。前两项还容易，选择的对象或时机就是关键。下面是我多年来讲真相的一些方法。一，到乡下去赶集。我制作了一个赶集表，收集了附近几个县市共70多个乡镇赶集时间表，今天去这儿，明天去那儿，轮流去。因为乡下的大法弟子少，农村的人比较朴实，给他讲真相 比较容易接受。二，赶集时不去人拥挤地方。人们赶完集回家等车时，三五成群，是讲真相救人好机会。有时我还爬到等客的大客车上去讲，一次连三退好几个。三，去医院。有些住院的，尤其是老年人，闲着没事干，这时送本书给他看，如雪中送炭，很乐意，最好单个行动。去注射室，病号一般一吊就是几个小时，给书看也很乐意，当有一个人拿时，往往其他人也效仿。四，环卫。环卫工人一般都是生活在底层的人员，工资低，才1000多元一个月，一般都是农村来的，比较容易接受。五，保安。一般的单位机关都设有保安，保安与公安只差一个字，服装颜色也很接近，衣服上面都有号码，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公安呢。其实保安这部分人也比较容易接受，他们每天有大量时间闲着，如果能送本书，是求之不得的事。六，早餐店、理发店、公园，三三两两，谈天说地的，首先参与他们一块聊天，有意把话题引入到当前的热门话题，大灾难，怎么样做才能得到救度，再发给真相资料，效果较好。七，建筑工地，工人施工休憩时。八，银行超市，早晨还没开门，人们盼望开门，也是有利时机。
给同修提个醒，不要有事了才注重发正念。作者：大陆弟子。很长时间以来，自己修炼状态总是时好时坏，起起伏伏，有时状态不好，法也不愿学，懒散，到晨练时间起不来，经常睡回笼觉，过关时守不住心性，我困惑怎么总是反反复复。近日一个协调同修来学法小组交流时，他说了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给同修提个醒，不要有事了才注重发正念。我一下子醒悟了，回想自己状态不好时，往往是正念发得不好。虽说四个整点也坚持发，之外还能多发两三次，但细想质量不好，不能入境。有时发10分钟正念，还要看一两次表，这怎么能行呢？另外空间是正邪大战，岂能达到立刻劈山，邪恶灭尽？就像两军激战一样，你看着表打仗，那会是什么效果？细究还是走过场，心没静，意不专，没有达到神的境界，才有这种表现的。交流中有个同修谈了发正念体会，他比较忙，没有大块时间发正念，但是他经常是一边干活一边发正念，不管干啥，脑子从不闲着。做菜时把菜下锅后，他一边看着锅一边发正念，拖地时一边拖地一边发正念。他说少则两三分钟，四五分钟，多则半小时。学法累了发正念，发正念累了学法或者练功，这是最好的休息。晚上睡觉躺下后，不是马上入睡，躺在那儿也不用立掌，先集中精力发一会儿正念，经常是发着正念就睡着了。多年来他一直这样做，修炼状态非常好，正念足，人精神，干扰少，没有怕心。有一次，一个同修发真相资料时被车撞了，昏迷中被别人送进医院急诊室。当时同修挎兜里有不少大法真相资料，同修被举报，几个警察也到了急诊室，等着同修醒后把人带走。这个协调同修知道后，和另一个同修马上赶到医院，他让另一个同修在外边发正念，他自己不慌不忙进了急诊室，跟昏迷中的同修说，你醒来不能在这里待，得马上走。
昏迷中的同修正醒过来了，他搀扶着同修在警察眼皮底下出了屋，警察居然没发现。发正念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宝，我们要珍惜，好好利用。旧势力邪恶因素和共产邪灵能干扰得了我们，是因为我们对发正念不重视，对邪恶清除的不够。如果重视，正念之下，这些宇宙拜物真的什么都不是。就像师父说的，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就像清扫屋子里的灰尘一样，你三天打扫一次和天天打扫、时时打扫能一样吗？打扫越勤，空间场越干净，干扰越少，麻烦越少。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我这么说吧，大法弟子走向圆满要做好三件事，是不是？发正念是其中一件事，这么重要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把它看得那么简单，不重视起来呢？已经知道这么重要了，而且三件事其中一件，你做不好怎么办？发正念不能流于形式，动真念才管用。另外，空间是正邪大战，你放松了，邪恶就祸害你。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恶党那些邪灵因素啊，就是让你迷糊，你越迷糊他越加强你迷糊，他就是不让你发正念，因为你发正念清除他，你发正念销毁他，他就要干扰。本地还有一个同修是开三轮车送货的，每天很忙，但是他发正念很勤。他说，我经常是开着车发正念，开始不习惯，马路上车水马龙，声音嘈杂，静不下来，可是发着发着就能静下来了，一边开着车一边发着正念，眼观六路，啥也不耽误，效果很好。发正念一定要主动，不要被干扰了才想起来发正念，那样太被动，往往会造成损失。到最后了，师父为每一个还没提高上来的弟子着急。拿我来说，自我、怨恨、急躁、强势、正视自己等人心都很重，我也着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得就非常快。受同修发正念启发，我每次发正念时都把我时常反映出来的这些人心定住，全面围剿，不停地灭，感觉效果很好。
跳出人理展现神迹，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修不了，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能修成，就是人放不下人。人总是用人的理来衡量着一切，包括现代人在科学中的认识，在修炼界出现的神奇，或者是在宗教中人们对信仰的虔诚。人总是用人的标准，用人的境界，在人后天养成的习惯思维方式中衡量着这一切，永远也衡量不清楚。最近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几件小小的神迹，让我对这段法有了一定的领悟。师父在点醒我，要彻底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不能再用人的理去理解和认识修炼人碰到的一切事情。跳出人理就是神，就会展现神迹。先说我的电车卡，被洗衣机泡一晚，又转洗了40分钟，居然能照常使用。在海外大家都知道，很多电车卡是一个可以自由存钱，通用于所有电车线、巴士，甚至可以购物的电子磁卡，非常便利，不需要每次乘车现买车票，还可以代替现金购物，因此它是我的出门必备，平时生怕它沾水失效，都是小心保管在专门的塑料卡里。可是有一次，我出去跟大家派发真相资料，却遇上下雨，雨还很大，电车卡最怕受雨淋湿，沾上水就会出问题，很可能那道机器自动检票口就无法通过了， 就得去更换新的，很是浪费时间。我当时根本意识不到我是在用人的观念、人的理在思考问题，推理事情的发展走向。这个磁卡授予就会坏掉的惯性思维、推理方法，就是人在这个空间的不容置疑的正确的道理。但是它对于修炼人是错的，走不出这个理，在这一件事上就永远处在人这一境界，其结果就是会坏掉。而我在生活中多次的经历，反过来又更加证实人理是对的，成为一种惯性思维，难以觉察。我那天要赶时间与同修会合，看看如此大的雨，担心放在包里也不保险，干脆拿出来放到衣服的贴身兜里。没想到回家后我急于换衣服，顺手就把衣服全部扔进洗衣机，完全把兜里的电车卡忘记了。就这样，我让它在洗衣机里被水泡了一个晚上，早上还没想起来又接着洗衣服，转了40多分钟，水也甩干了，从洗衣机拿出来正要往外晾，突然摸到一个硬东西，这才反应过来，心想完了，绝对坏掉了。拿出来一看，歪了，折了，非常后悔，咋就像失忆了呢，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呢。但奇怪的是，我那天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念，你这是人的观念，你想他好，他就会好。哦，我想起来了，前段时间我跟同修抱怨不修炼的大孩子性格孤僻，不会有人缘，不会有好过的人生，所以几乎没有朋友。同修突然严肃告诫我，赶紧停止这样的思维，你会害了孩子，就因为你总这样用人理思考问题，你家孩子才一直不变。我当时一下就愣住了，我想这是他的性格啊，而结果也是这样啊，他多不开心孤独啊。但是同修说，这是人的惯性思维，这样的推理方式会让我一直陷于假象当中，看到的就永远是人理推出的结果，这是我自己求来的。想到这儿，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是师父在提醒我，思维方式要走出人才行了，要修出神念才能走出人了。于是我把卡放在桌子上，使劲儿地拍屏，告诉他，我是大法弟子，救人很忙，没时间浪费，也不想换掉你，你跟着我救人也是你的荣耀，必须好起来，恢复如初。就这样晾干后，我再次使用它，真的不可思议，一点问题都没有，照常进出检票口。这次事情对我的人心冲击很大，我过去动人念，卡真的就会坏，但这次跳出人理动神念，就出现了相反的结果，真的出现了神迹。原来师父告诉我们的都是真的，我们是有神通的，只是很多时候就是把自己当人，连试一下的想法都没有。还有一件事更加神奇，就是前段时间我家厨房洗菜洗碗的水槽下水口动不动就堵住，水很难流下去，洗个菜一盆水要分几次倒出来，等水慢慢的流走，做饭刷碗花了平时几倍的时间。我丈夫在外工作，平时很少在家，孩子又指望不上，这家发愁了，叫人来修又贵又麻烦。于是我非常烦闷，生活变得很不顺，本来就忙，这如何是好？我当时第一念就是被油或者不小心漏进去的垃圾堵住了，于是开始用尽各种人的办法，一会儿倒进去一桶微生物解油的产品不见效，又换成能溶解头发的，再不行干脆烧两桶100度的开水倒进去，全都不好使，丝毫不变。几天后我想，要不就打电话叫专业人员过来吧。那时我整个想法就认为是油等垃圾堵住的结果，这个思维也是太正常了。使用各种人的办法时，我想都没想这个思维是错的，想都没想如果是一个神 会被这些小事难住吗？神怎么会没有办法在那里苦恼发愁呢？待我决定要打电话时，突然反应过来，这会不会就是干扰啊？用这个事儿浪费我的时间，修炼人遇到的事哪有偶然的啊？都影响到正常生活了，真的不对啊。于是那天晚上刷碗后，我马上对着水槽发正念，只用了5分钟。第二天儿子刷碗惊喜地告诉我，妈妈，今天的水下得快多了。我马上知道了，是正念的作用。巧的是，我当天刚好学到转法轮第五讲，读到这一段，因为他本性不改，又化成一条大蛇跟我捣乱，我一看也太不像话了，我就把他抓到手里，用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功，叫做化功，把他下半身化掉了，化成水了，他上半身跑回去了。于是我马上领悟，化功非常强大，我也可以运用化功啊，师父不就在教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就这样，我直接用手掌心对着水槽下水口，心中说道，使用化功，把所有这个空间也好，另外空间也好，所有有形无形的干扰全部化成水，让水道畅通无阻。就这样一想，神奇的事发生了，我的身体突然浑身发热，手掌底下一股很强的能量场出现了，呼呼运转的感觉太明显了。尽管我天目没开，却体验到了功能的强大。就这样，只用了几分钟时间，我家洗碗水槽堵水的现象就神奇的消失了，一大盆水倒进去再也不会溢出来了。我家刚修炼不久的儿子因为这件事感到很吃惊，他觉得大法太神奇了，于是也开始改变思维。以前他睡晚了，早上起不来就是困，之后他改变了观念，每天睡前告诉自己，我是修炼人，人的时间对我不管用，练功晚了就想明天一定早早起来，还不会困。他也真的没等闹钟响就能到点起来，也头脑清醒，困意全无，还把自己的惊喜告诉了我。我的小女儿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叫她做任何事都会拖拖拉拉，几乎没有一件事会马上去做，说多了就跟你闹别扭，不停跟你顶嘴。我每次都是抱怨指责，最后无可奈何地认为她就那样的性格，一件事叫个5-6遍也不去做，没有办法了。但就在今天下午，我看到他又吃完东西不收拾，刚要埋怨他的坏习惯，话还没出口，我突然意识到，我怎么在孩子的事情上忘了，修炼人遇到的事都是给我们修的，没有偶然的，否则就不会发生。也许正是我的观念害了他，都是假的，我变他就变。于是我想，要改观念了，这就是看我动的是人念还是神念了。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里说过，好坏出自人的一念，于是我马上调整自己的念头，动用正念，认为他就是好孩子，抱着非常相信他的心态，就轻轻说了一句，忘了收拾桌子了吧，赶紧扔掉吧，否则虫子就过来了，没有一丝抱怨和责备。没想到奇迹马上发生了，他居然一秒钟都不拖拉，放下手中的事情，高高兴兴答应我，一句不耐烦的话也没说，立刻收拾完了。我当时看着他的行动，都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女儿，太吃惊了。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旧势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儿。我自己通过这几件事悟到，师父让我们走出人修成神，就要在任何事情上改变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跳出人的理，跳出人的境界，这样神迹才能展现出来， 才能更好地证实法。一点近期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大探员专案电话的心得交流，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很荣幸有和大家再次交流的机会，我就把最近在讲真相救度众生过程中自己的修炼体会和大家交流。一，正法推进突飞猛进，要求越来越高。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始我们，当然我讲最后时期啊，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天象的变化和这个世上的变化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邪恶已经自身都难保了，只不过是内部迫害大法弟子的机器还在运转而已。但是呢，我刚才说，走到最后了，我们要更加做好我们该做的，因为越到最后越关键。当初那么艰难的环境，那么邪恶的环境，你们都走过来了，没理由不在最后做得更好。有的同修在交流中也提到了，现在每天保证学良讲法，练好功，发正念，调整好自己后打电话，讲真相的效果就非常好。我也深有体会。有一天我学法良讲后，当天打电话，一包电话全部打通，最多的讲了14分钟，互动也都很多。这包电话是针对社区派出所骚扰同修的，让写三书，我就直接跟他们说，最近海外明慧网曝光你们去法轮功学员家里逼写三书，是否有这个事情？他们都回避不承认。然后我给他们讲真相，留了动态网，他们也都记下，就是感觉和以往不一样。因此我们讲真相真的应该是大法弟子在做助师正法的事，而不是常人在做好事。但有时打电话效果不好时，可能就是学法或发正念以及日常修炼没有做好。正法进程突飞猛进，我们唯有勇猛精进，多救度更多众生，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我们世界众生的期盼。二，学法体悟。在学法时做到敬师敬法。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许多根基很好的人会看到这本书每个字都是法轮，因为空间是不一样的，再往深层空间看下去，每个字都是我的法身，都是佛的形象，偏旁部首都是单个的佛。因此当我做到对每个字都要恭恭敬敬地读出来，对于语气助词也要清晰地读出来，而不能一带而过，而标点符号应该有停顿，这样读法时不容易读错。同时尽量时时用法约束自己，遇到矛盾向内找，将讲真相项目结合修炼。而且我也意识到现在应该尽量多学法，当我一天学两讲，结合发正念练功都做得很好时，讲真相效果非常好。这是本人所悟，供各位同修参考。三，关于发正念动作准确的问题。师父为我们演示动作一共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大圆满法五套功法，另一个是两种发正念姿势。我悟到师父的动作也是法，不准确也不是简单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发正念时动作不准确，不符合师父规定的法的要求，威力也受到限制。当然内心纯净的程度和修炼的层次是发正念神通威力大小的决定因素，但发正念动作正确与否也是非常关键的。我记得以前明慧网曾经报道，有同修开天目，在发正念时看到乱法烂鬼将同修立掌推倒，形成倒掌后威力发不出来，因此动作准确也非常重要。对我自身而言，还有练功动作越标准越会感到能量场也越强，这只是我的个人体悟。 四、太原专案拨打心得。在这次太原专案中，我感觉到众生还是希望听真相的，却又怕被监听。有的一开始静静地听着，听了十多分钟，真相了解差不多了，就开始说一些官话了，然后挂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太原市某警务保障部的人员，前后拨打了几次，累计接听了35分钟，告诉了他几乎所有的真相。一开始不断和我争论着，我也跟他说，并不是想和他辩论，只是告诉他对他和家人至关重要的真相，并告诉他动态网的网址，还他知情权。这一点他比较赞同，因此我也避免过于和他争辩，引导他自己去看动态网。第二天，我又一次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上了动态网，他说上去了。我告诉他希望他向其他人推荐动态网，他说好。虽然并没有给他讲透，但他能上动态网自己去看，我想对于他和他身边的人也是极大的得救机会，我们的事情就没有白做。由此我悟到，如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开示我们的，现在的人是很难救了，你得符合他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也就是说，你救他还得有个救的条件。因此，我们讲真相，不能为了讲真相而讲真相，而是要针对每位众生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去讲，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众生救了。有一位同修在交流时提到，当北京时间晚上9点多时，他会考虑众生年龄太大的80-90岁的老人就不方便拨打了。这都是怀大志而居小节，为众生能够尽量得救的慈悲体现，使我很受感动。五，每次提交反馈都是向师父递交的答卷。每当我打完一包电话，在平台上反馈时，我想这也是在向师父递交的答卷。师父和无数众神看着我们的用心程度，虽然结果不完全代表心性与用心的程度，但用心程度会影响到拨打的结果。毕竟我们是大法弟子，在正法修炼中提高。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时，有同修问弟子，我们的工作经常接触一些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怎样更好地向他们讲清真相？是，其实呢，具体怎么做你们都已经做了，实践中你们做的也都很好，做得好与做得不好那是大法弟子的事，世人他想选择什么那是他的问题。但是救度众生中，不管你们怎么做，其实有一批生命呢是救不了的。你们在讲清真相中，像国内打电话中，在网络上会碰到根本就救不了的人，但不要因此而受任何影响，尽量救度那些能救度的。如师父开示，我们在打电话讲真相过程中会遇到救度不了的众生，有的可能不愿意听真相。由于中共对体制内的人电话监听，因此我们也可能会遇到不想接电话、不敢听真相的，接听了甚至假装或真骂人的。这一切众生的表象都是我们可能遇到的，也会遇到救不了的。但我们应该做到不为其所动，就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事情。六，倾听同修交流，在比学比修中提高。非常荣幸，在7月份，平台协调同修让我作为900平台每周一次主持人的身份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在交流过程中，我听到同修朴实真诚地说出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不足，如何向内找之后提高上来，使得打电话讲真相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我经常会非常受启发，我也能够感受到同修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主动同化大法的那种佛性，被同修一心为众生能得救的慈悲之心所感动。我也看到了我的差距，有时我也希望同修们积极参与交流，去掉各种顾虑之心。 我们的每个心性的提高和对法理的证悟，都体现了师父对我们的伟大付出与慈悲呵护。因此，我们每个心性的提高也都是正实大法，应该在交流时向师父汇报，感恩师尊，同时与各位同修分享，才能达到共同提高、比学比修的目的。这也是师父留给我们最好的修炼形式，圆融师父所要求的。七结语，我非常感恩师尊为我安排的如此神圣而微妙的修炼之路。当我回首23年的修炼历程，看似无序，仔细分析一步步所走过的路啊，深深地感到非常有序，非常合理。前一步都是为下一步铺路，包括我的各方面能力，我的生活与工作经历，我的家人的安排，所有的这一切无以言表，感恩师尊。我从未见过师父，但师父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在最后不多的修炼路上，唯愿勇猛精进，救度更多众生，让师父少操一些心。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叩拜，向同修合十。
发正念时天目所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豪。我弟居在2020年新年过后，有同修因发资料被绑架，后因疫情期间没有处理，但过后公安局国保科恶警欲对该同修加重迫害，在公安局立案要扩大迫害，后又有内部消息说是专案组到我市要对法轮功搞跟踪暗访等。我是同修组织了一次持续10天的24小时接力发正念，大多数人都参与了。10天过后，有同修觉得发正念效果很好，被迫害同修没有后续迫害，专案组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提议持续24小时接力发正念。这次是自愿参与，不具备条件的同修可以不参与，而且发15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可以，不限定时间，不限定结束日期。以往的接力发正念最后都是不了了之，这次的发正念希望参与的同修能长期坚持，参与的同修一下减少很多，开始24个点都没排满，有时间的同修兼顾2个时间点。我领了时间点后，第一次发正念刚刚入境，天目看到有一个大教室，教室里人不多，都在答卷，可有的人答了几分钟就走了，有的答的时间多一些，前面有几个人静静的答卷直到下课。我悟到这就是我们目前接力发正念的状态，当时参与的人很少，有的只发了一会儿就停了，有的发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有的发了一个小时，应该就是最后答完全部卷子的。从那以后，我每次接力发正念都尽量坚持一个小时。有一次我发完一个小时正念，就见我自己背着满满的一个书包下课，这应该是圆满地完成了发正念的任务。我有一次发正念倒掌，眼前马上出现危险危险危险几个黑字，我立刻精神起来，发正念就是正邪大战的时候，倒掌时邪恶就会伤到我们另外空间的身体，所以提醒同修发正念时一定要精神起来，头脑清晰，正念强大，才能达到发正念的效果。这只是我个人所在层次所见，天目看到的东西有其局限性，但在一定层次上对同修也是个提醒，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冤怨相报，真善忍可解。作者星空。清代学者纪晓岚在其著作《阅微草堂笔记》卷八《如是我闻二》里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先前有位王某和曾某平素交往很好，曾某的妻子长得端庄美丽，王某是垂涎欲得，正赶上曾某被盗贼诬陷坐了大牢，王某便趁着这个机会暗中贿赂了狱中的差吏，把曾某害死在牢里。事后王某想找个媒人成全他的心意，可是意念一转有些后悔，于是断了这个念头。他想做怎样的功德能解了这个冤债呢？不久他开始念诵佛经，但是也不知最终的结果怎样，还不如今生尽最大的努力来弥补。于是他将曾某的父母双亲和妻子儿女接到自己家里，悉心奉养，关怀备至。就这样过了好多年，自己的家产耗尽了一半，曾家父母心里不安，想要把儿媳嫁给他。王某非常坚决地谢绝老人的好意，而且敬仰一家人更是尽心尽力。又过了几年，曾家老母病了，王某侍奉汤药，衣不解带，日夜伺候。曾母临终的时候说，你对曾家这么大的恩德，来世怎样才能报答你呢？王某跪地磕头不止，磕得额头流出了血。他把怎么害死曾某的经过如实地说了，祈求老人到了冥府之后，如果能见到曾某替他解释。曾母非常感慨，答应了他的请求。曾老父亲也在木札上写了详情，放在曾母的袖子里，说道，你死后见到儿子，把这个木札交给他，如果还是怨恨不解，告诉他黄泉之下我再不与他相见了。曾母死后，王某为曾母安葬，在修矿阔的时候，王某一直在墓地监工，太劳累了，他就歪在木框的边上睡着了。梦中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大声说，此缘解了，你有一个女儿忘了吗？王某忽然惊醒，不久他把女儿嫁给了曾某的儿子，后来曾王两家都得善终。纪晓岚感慨道，用不能不解的情解了这不可解的冤，像这样的冤怨都能了结，还有什么冤怨不能解的呢？借此来劝勉那些肯于悔罪的人吧。纪晓岚在故事的结尾认为，解了这段冤怨的是情，仔细推敲用善更合适。王某在欲望之下害死了曾某，目的是想得到曾某的妻子，但是到了唾手可得之时，却又反悔了，善心出来了，在念诵佛经的同时，用尽了余生的精力善待曾某的家人，还把女儿嫁给了曾某的儿子，最后两家都得善终，这何尝不是一念之善，善念善行的福报。小时候听到的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可是在心中总觉得神佛在上，冤冤相报一定有可解决的办法。那时想着通过读书可以找到解决办法，可是等到小学、初高中、大学一路走下来，发现小时候被爷爷奶奶辈的传统文化故事奠定的有神论价值观也一点点的被磨没了，中共的进化论、无神论与斗争哲学一点点的占据了大脑，遇到矛盾争斗，第一念不是如何善解，而是如何去争斗。按照传统文化观念，这只能是造业更深，冤怨更深。修炼了法轮功之后，用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改变自己， 他认识到善的力量，真正的善不仅能改变自己，也能改变他人，而且真善人三字不可分。真正达到善时，内涵中也同时体现出真和忍。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冤冤相报，真善忍可解。最明显的例子是法轮功学员21年坚持讲真相救人，面对着巨大而又无理的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法轮功学员都表现出大善大忍的胸怀，慈悲地告诉人法轮功真相，奉劝世人认清中共的魔鬼嘴脸，不要再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那是一条生命毁灭之路。同时奉劝世人善待法轮功学员，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而行，加入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大潮，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生命获得美好未来。法轮功真相何尝不是在帮助世人摆脱被中共拖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绝境，摆脱已经被中共拖入毁灭的深渊，法轮功真相不伟大吗？今天的全世界已经被中共病毒无情地肆虐着夺走生命，世界各国已经认识到中共不等于中国，拒绝中共才是出路。但是在中国大陆，中共仍然在用谎言迷惑着民众，还在迫害着法轮功学员，目的只有一个，毁灭人类。中共不亡，他要毁灭人类的罪恶就不会停止。法轮功学员还在坚持着讲真相，就是要唤醒世人的正念与良知，唤醒世人对宇宙特性真善忍的真正认识，能够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做一个真正的好人，生命获得的是福报，不再是陷入到冤冤相报轮回中的恶报，生命真正解脱出来。明慧网上有很多明白真相，顺应宇宙特性真善忍而行的福报故事，正见网也连续刊登了由法轮功学员整理的法轮大法神奇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破网阅读。今天的人类生逢中共魔鬼残害人间，在中共谎言的蛊惑下结下的冤怨不仅深而难解，这是大不幸，但又遇到了万古难遇的高德大法法轮功。即使不能直接修炼法轮功，但只要能听闻真相，相信明白真相，按照法轮功学员的要求去做，就能得到神佛的护佑，不仅善解冤怨，生命还能得到美好的未来，这何尝不是最幸运的事。今天的人类，恶报与善报并存，毁灭与新生并存，选择继续跟随中共还是选择法轮功真相，就在人的一念善恶之间。
神仙假丹，难改天业。作者玲珑。我们都知道《封神演义》中的云中子曾想用木剑斩杀妲己，改变商朝命运，最后无功而返。唐朝有位神仙转世的丞相贾丹，也想改变一次火灾，最后也是没有成功。一，贾丹只是城门关，打杀古怪进城人。唐朝丞相贾丹原是神仙转世，精通天文地理、鬼魅之事，很多事都未卜先知，真有鬼神不测之妙。一日忽然叫左右去召受东门的兵卒来吩咐道，明日午时若有稀奇古怪之人要进城门，断然不可放他进城，定要着实打得他头破血出，就是打死无妨，若放他进城就会为祸不小。贾丞相吩咐已毕，众兵卒诺诺连声而去，一路上商量道，说什么稀奇古怪之人，难道是三头六臂的不成？一个兵卒道，世上哪里得有三头六臂之人，不过是相貌稀奇古怪，或是言语衣服与寻常人不同便是。又一个兵卒道，只是午时来的，有些稀奇古怪便是，除出午时便不相干涉了。众人道，只看午时。二，门官领命打伤火妖。次日众兵卒谨守东门， 渐近午牌时分，众兵卒目不转睛，瞧着来往行人。只见远远的百步之外，两个少年尼姑从东而来，指手画脚。众兵卒有些疑心，一眼瞧着两个尼姑渐渐走近，脸上茶珠敷粉，举目轻盈，笑容可掬，就如娼妇之状。身上外边穿着一领姿色道袍，内里却穿衬里红衣，连下面裙子也是红色。众兵卒一齐都道：怎生世上有这样两个尴尬尼姑，这是个稀奇古怪之人了。众兵卒团团围拢，把这两个尼姑打得鲜血直冒，尼姑叫苦连天，众兵卒只是不放，只打得一个脑破一个脚折，鲜血满地。众兵卒见他哀哀求告，直到是人，方才放手。那两个尼姑求得众兵卒住了手，走出圈子，一个掩着打破的头，一个拖着一条腿，瘸脚跛手，高高低低乱踏步而逃。走得数十步，到一株树边，两个尼姑钻入草丛之中，忽然不见。三，贾丹讲真相，原来是火妖。众兵卒大惊，急急忙赶到树边草里细细搜索，并不见影，急忙报知贾丞相。贾丞相道：俺吩咐你打死无妨，你怎生放了他去？众兵卒都道：小的们只道他是个人，因见他带重伤，一时放去，怎知他是两个妖怪，若早知是个妖怪时，小的们自然打死了。贾丞相道：你们都不知道这是火妖，若一顿打死便无后患，今虽带重伤而去，毕竟火灾不免。霎时间东市失火，延烧有千余家，众人方知贾丞相之奇。出自《西湖二集》第24卷《任回路东岳地种》。四，天意难违，神仙无奈。贾丹虽然是神仙转世，他也知道火灾是天意，贾丹又不敢把真相讲出来，就像是当年的云中子一样。云中子不敢使用实践，也不敢直接杀掉妲己。其实神仙都知道天意难违，但是有时候又不甘心，有慈悲心存在，总想去有所作为，可惜大都是无功而返。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